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俄罗斯立场强硬，坚持满足对和谈的所有条件。美国副总统、国务卿与防长前往欧洲进行安全会谈。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内蒙异议人士哈达病危抢救后失踪。
然后我们以为就可以进去呢，他说你们不许进，不让见上班。
国资入局救万科，虽暂时续命，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银行都不愿意救，
所以国资委介入的话，可能只能暂时稳住而已。
中国对谷歌开启反垄断调查，分析指剑指安卓系统，反制关税战意味浓。
那也有人会说，他这个是中国的科技民族主义，透过打压外国企业来保障中国企业的利益。
他给掠夺安卓系统，他不用放弃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特朗普透露，与普京对话之后，俄罗斯立场强硬，坚持对和谈的漫天要价。主管对美关系的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星期一2月10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要让乌克兰战争结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所提出的条件必须完全得到满足。路透社报道说，里亚布科夫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透露他已经就结束乌克兰战争问题与普京通话之后，试图对特朗普祭出漫天要价的强硬立场。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将于本周与欧洲官员讨论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赫格塞斯10号启程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他12号将参加一个主要国际论坛有关乌克兰筹集武器和弹药的会议，并于第二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国防部长会议。
It's one step more forward if you talk about.
波罗的海地区电力系统运营商表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8号将其电力系统与俄罗斯电网断开，以便与欧洲电网系统对接。台湾政府本年度的总预算遭到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大砍6.6%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2月10号召集五院首长会商，盼促成朝野协商，重新检视总预算删减幅度。赖清德说，
唯有宪政机关充分发挥功能，一致对外，我们才能克服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台湾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
新西兰周一2月10号再次表示，对库克群岛总理本周前往中国签署协议感到担忧。尽管新西兰与库克群岛有宪法关系，但库克群岛总理并未与惠灵顿进行适当的磋商。新西兰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对新西兰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越来越警惕。巴黎人工智能峰会开幕，美中较量备受瞩目。
Now is the time to act together.
法国人工智能特使安娜布伊洛致辞。为期2天的人工智能 AI 行动峰会2月10号在巴黎拉开帷幕。当多国元首、政府首脑、科技公司高管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对人工智能这一飞速发展的新领域的指导规则作出承诺之际，相关的地缘政治角力也呈现越演越烈之势。韩国情报机构指责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DeepSeek过度收集个人数据，利用所有输入数据进行自我训练，并质疑该应用程序对与民族自豪感相关问题的回答。路透社报道说，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他上周向各政府机构发送了一份正式通知，敦促他们对 DeepSeek 应用程序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美韩两国举行实弹演习，因应朝鲜威胁。 美韩两军2月10号在朝鲜京畿道报川市举行实弹演习，超过2000名韩国军人和驻韩美军参加了演习。上周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强化核项目，以应对来自韩国、美国和日本不断强化的安全伙伴关系。中方约见日本驻华首席公使横地晃。中国政府星期一2月10号对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中，以及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涉及所谓涉华消极动向，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5名在加沙被扣为人质1年多的泰国工人获释后9号抵达曼谷，泰国外交部长和以色列驻泰大使都到机场迎接获释人质，他们是第二批获释的泰国人质，在2023年11月的停火期间曾有23名泰国公民获释。在飞往路易斯安那州观看美式足球超级杯比赛的途中，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在看到被哈马斯释放的人质瘦弱状态之后，他对加沙的情况正在失去耐心，他重申了美国将接管加沙，巴勒斯坦人将被重新安置的承诺。美式足球超级杯比赛星期天2月9号盛大登场，费城老鹰队最终以40-22击败堪萨斯城酋长队，夺得冠军。北京当局星期一2月10号表示，中国政府对讨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途持开放态度，但是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并回到所谓正确的轨道上来。不过，这一提议立即遭到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拒绝。印度总统参加大壶节活动。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10号在北部普拉亚格拉杰拉市参加大壶节的沐浴和祈祷。大壶节1月13号开始，将于2月25号结束。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纳然的报道：诺和奖提名人、内蒙异议人士哈达病危抢救后失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2025年2月7号。内蒙古知名异议人士哈达家人证实，哈达在呼和浩特病危接受抢救近2周后失踪，医院和公安当局拒绝通知家人有关他的病情和行踪。在此之前，4位日本议员正式提名哈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并获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确认。哈达一直致力于推动内蒙古民族的政治觉醒，呼吁更高程度的自治和民族自由。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纳然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的，陆阳。据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哈达1月25日深夜在他被软禁的住所突发疾病倒地，被中国国安人员紧急送往地区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哈达的妻子辛娜在呼和浩特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证实说，哈达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就医，但2月6日晚上记者再次与辛娜取得联系时，他表示哈达已被警方从医院带走，且没有告知他们哈达的去向。辛娜说，
到了医院以后，从外边我就看那他主楼嘛，附属医院来了俩去，然后我们以为就可以进去呢，他说你们不许进，不让见，上班。
哈达1995年被中共以颠覆和分裂国家等罪名判处15年监禁。这30年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等海外多家机构和媒体不断报道哈达的遭遇，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哈达被很多人称为南蒙古的曼德拉。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陶高朝格恩和巴图多年在国际社会上呼吁释放哈达。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哈达 has become a symbol of Southern Mongolian resistance movement.
哈达已成为南蒙古维权反抗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几十年来，内蒙古人虽然多次以上访申诉等方式维护合法权益，甚至游行抗议，但从未发生任何相关的暴力事件。这多少与哈达的理念和影响有关系。面对警察严刑拷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哈达始终没有认罪、认错，也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妥协。
今年一月，四位日本国会议员提名哈达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哈达1955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兴安盟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8年，哈达考入哲里木盟师范学院，并于随后进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期间，哈达开始深入思考民族问题，尤其是蒙古民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及生存文化的挑战。毕业后，哈达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后来他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开办了位于呼和浩特市的蒙古学书店。在这个书店里，哈达不仅销售有关蒙古文化的书籍，还举办讲座和讨论会，积极推动当地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关注和思考民族问题。然而，随着哈达日益激烈的言论和活动，他的书店被当局视为民族分裂分子聚集的黑窝点，并于1995年在哈达被捕后遭到搜查和封锁。这些活动与言论最终引发了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应，并导致了哈达的被捕和长期监禁。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纳然发自纽约的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的内容选播。美国暂停对外援助项目，中国会不会趁机扩大国际影响力？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接受媒体访谈，对比美国和中国对外援助的问题时说，美国不担心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不会为有悖于国家利益或不会促进国家利益的项目提供资金。美国暂停对外援助项目，中国会不会趁机扩大国际影响力？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就这个话题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的内容选播。
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您怎么看卢比奥对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原则下的这个对外援助的这种阐释呢？
对，其实这个阐释呢还是引起了自由民主世界的众多领袖的不安的，就是包因为他们担心呢，假如仅仅美国优先而且美国利益至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二战以来承担的世界领袖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么他们可能，但是呢这又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呢在全球化中间虽然成为世界的老大，但是他当时也确实在国内有很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那其实他在前一个收缩，就是在越战之后的收缩，也是因为呢在对外的承担的这个负担过重，导致了他在国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他就必须要在国际上进行收缩。我觉得在从这个国际政治上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的原因就在于说呢，实际上美国在朝野呀，还有在专业和民间，还有美国的两院两党，还是精英中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就是说有些国际如果美国不承担的话，美国也会是一个大的受害者。其实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成了世界的最大的国家，当时英国希望他承担义务，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英国勉为其难。当英国没法维持的时候，就导致两次这些大战。而在特别在二次大战之前的大萧条，美国是最主要的一个受害国之一，而且它的受害很大。所以从那以后呢，在美国的国际经济学界呢，就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不对美国不对维持世界维持秩序的承担责任的话，世界金融秩序、经济秩序和其他方面的紊乱，最终会让美国受害。那这方面，我觉得呢，美国的专业界还是有高度共识。所以我相信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如果他要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些。
那么特朗普政府我们看到1月24号下令冻结了几乎所有的对外援助 啊，冻结90天，不是停止啊，是暂停啊，暂停90天。那么几天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又颁布了豁免法令，对涉及药品、医疗服务、食品和住所的所谓核心救援项目实行豁免。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削减对外援助，有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变动，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及民众之间呢，也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来请教台湾的方格先生，那您如何评价这个卢比奥将对外援助与国家利益挂钩的这样一个方案呢？
我们要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国务院、国际开发署 USAID 或其他的美国政府单位，他们援助国外，就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公共卫生或有天灾灾难的时候提供援助，医疗方面等等。但是很多美国援助，所谓的援助国外，也是做很多传出美国文化，所以很热火特朗普的团队是他们上任之后就发现，在过去10年，就是在拜登前总统执政的时候，美国相当单位在很多国家有花不少纳税人的钱传出美国的文化，所谓的美国文化。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的内容选播。美国暂停对外援助项目，中国会不会趁机扩大国际影响力？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国资入局抢救万科，虽暂时续命，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于星期四2月6号传出高层人事大换血，新任管理层均具备深圳国资背景。对此，万科创始人王石发文称是国家队出手相助。隔天，万科股价顺势大涨，但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整体疲软、消费不振的大环境下，就算官方介入，恐怕也只能让这家背负巨额债务的房企暂缓违约、暴雷风险，短期内看不到复苏迹象。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相对于近年来先后暴雷的恒大、碧桂园等民营房企，万科2024年销售面积为 1810.7 万平方公尺，同比大降 26.57%， 净亏损达到450亿元，却有幸得到了国家队的接手，这格外引发舆论关注。港媒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二撰文分析，万科属于混合制企业而非单纯民企，深圳地铁集团持有其 27% 的股权，但它之所以大到不能倒，主因或许还是中国政府早已扬言要让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上中国现在正在面临美国关税等地缘政治问题，不希望内部再出乱子，一旦万科暴雷，势必再次打击市场信心，拖累经济复苏的进度。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王国臣认为，中国政府出手救万科实为不得已，因为它不仅有国资背景，且在恒大和碧桂园暴雷后已经跃升为中国最大房企。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去年年初其实万科就有传出来要倒掉，银行都不愿意救，中央说你去救，到时候会不会翻脸不认账，所以国家或由政府直接出手是必然的结果。
王国臣指出，去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呼吁地方政府要买下房企手中的库存房，协助纾困。10月，财政部又宣布将增大债务限额，置换地方存量隐性债务。 后续值得观察的是，各地方政府是否会因为新政策使其财政留有余裕，而开始出手收购问题建商，让万科的个案成为通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则指出，2021年恒大暴雷时，中国社会仍处于2020年对抗新冠疫情表现全球最佳的乐观情绪，也尚未遭遇经济迅速下滑，因此官方立场还透露着要给过度举债的房企一些教训的意味。但随着经济持续疲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且对于深圳地铁集团而言，万科亏损直接损及自身收益，所以势必出手相救。黄锦荣告诉美国之音，
今年会不会中国解救房地产措施不再是发展商本身也开始着落更多的购房者之前的债务，给他们一些纾困的一些措施，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要不然你哪怕建筑商本身纾困了，但是那个购房者并没有纾困，那我觉得这个也活不起来。
在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直言，从万科的债务及销售数据来看，中国政府就算介入，恐怕也只能救急不救穷。陈松兴告诉美国之音，
光是2027年第四季，它的本币债跟美元债的加总就有140几亿哦。基本上以它目前的销售，它是必倒的，因为那时候的外币债占了一半。所以我们国资委介入的话，可能只能暂时稳住而已。
放大来看，陈松兴说，包括高盛在内的外资机构普遍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快要到2026年才能止跌回升。但在他看来，这一评估恐怕仍然稍显乐观。在中国经济一连串结构性问题未能解决之前，就算这两年看到房市触底，也很难快速有反弹回升的动力。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对谷歌开启反垄断调查，分析指剑指安卓系统，反制关税战意味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宣布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引发美中两国舆论的关注。专家分析认为，此次调查主要是针对谷歌安卓系统在中国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是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之一，具有宣示意义。随着美中科技竞争加剧，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强化科技民族主义，推动自主研发系统，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同时进一步打压美国科技企业在华业务。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在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月4号公布，谷歌公司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被依法立案调查，但公告未提供违法的具体业务与调查细节。观察者网2月5号的一篇报道援引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的分析指出，反垄断调查是中方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采取的报复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就此致函谷歌，但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不予置评。位于台北的国防院国防战略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朱婷指出，中国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与美中科技竞争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刘朱婷告诉美国之音，
美中的科技竞争的这个背景下，那习近平他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科技自主，那也有人会说他这个是中国的科技民族主义，透过打压外国企业来保障中国企业的利益，然后去积极在把精力投注在所谓的研发上。那中共希望去透过这些科技成果去证实他的执政的实力。
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资深分析师邱世芳直言，中国此次反垄断调查更多是象征性的反制动作，实际影响有限。 邱世芳对美国之音说，
针对着新一波的关税有一反制，但是这个反制呢，真正会对于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蛮模糊的，是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了。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认为，北京希望通过施压美国企业，让他们在华困境加剧，从而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他指出，中国不会轻易放弃安卓系统。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手机都还是在用 Google 的系统啊，所以从商业以及科技竞争的一个方向出发的话，就假设中国真的用反垄断法把谷歌完全的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它就借由这个安卓系统的基本的架构之上，然后发展出另一套类似安卓系统的东西，它可以掠夺安卓系统，它不用放弃啊。
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请听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一带一路为什么会失败，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期间，一带一路突然又成为国际新闻关注的一个名词。下面与您分享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一带一路为什么会失败。
我从三个角度讲。第一个呢，我认为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是一个符合习近平的这种宏大叙事，或者叫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没有经过计划的，跟别的国家的这个事先准备也是非常非常不充分的这么一个计划。这个一带一路呢，分成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一带一路的前提是你有一些大家稀缺的物品商品，他们愿意花高价购买才能成立的这种运输渠道呢，现在已经没有的话，你把运输渠道重新打开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完全无计划的，是一个只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第二点呢，这个一带一路它一开始的想法呢是输出产能，就是说中国呢当时就是生产过剩，很多的水泥啊、钢铁啊这些东西在中国国内已经建筑饱和了，但是产能又非常强，把这些东西怎样让国外去购买，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投资是收不回成本，是一个不成立的投资，大家不愿意投资。一带一路呢，这些地方修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呢致使呢，虽然一时之间好像解决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实际上呢都变成了负债。所以说一带一路的这种方式也是行不通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带一路呢，它从中间开始呢就不光是输产能了，它还要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所以说呢，它就是跟这些国家，我给你借给你钱，给你修这个铁路、机场、港口，但是说呢，你要让我在那里扩大影响力，就变成中国的卫星国、附属国的概念。但是中国忽略了一点呢，就是说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呢其实是民主国家，就是它有政权交替的。当你和这个政权一开始把钱借给他，他对方答应你很多条件之后呢，什么时候一旦发生政党轮替的话呢，新上来的政党呢就认为上一个政府他是做了很多对不起这个国家的事情，所以就把它否定了，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就瞬间消失了。这个方面呢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发生了，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在印度尼西亚等等地方，这次这个巴拿马也是，他说我们是上一个政权答应的很多事情，现在我们不承认了等等，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失算。还有一个失算就是中国呢已经没有钱了，习近平的前几年是到处大撒币去支持建了很多东西，现在中国国内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当他钱不能继续付出去情况的话，这些国家当然要渐渐的脱离中国的这影响力了。所以说现在再来中国的这些小国呢，他们也是就是来取钱的来的嘛。
以上是石板明夫为美国之音撰写录制的评论，评论内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